我们今天要从路加福音的第十三章的第十节，从这里面我们要来认识主耶稣对天国的教训。在主的国度当中，有许多人要涌进主的国，可是真正能够成为主耶稣门徒的呢？这是路加福音在这一段经文当中主耶稣要教导的。在路加福音的十三章的第十节一开始就提到，这是个什么样的时候嘞？这是一个安息日的时候。耶稣有几次在安息日行神迹医病，惹到了法利赛人跟一些在会堂当中他们认为要谨守安息日，什么事都不可以做，连主耶稣行善事展现了神国的能力都触犯了这些宗教人士。安息日的时候，在会堂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十八年，是弯得直不起腰来。耶稣在那一天使她得医治了。经文当中有一个对比啊，这个女人得医治，立刻直起腰来，归荣耀与神。而相对的呢，管会堂的这个宗教人士却对主耶稣气愤。那你会发现，到底哪个比较重要？这是一个反讽的写法哈，好像这件事情上帝得荣耀，上帝的能力彰显，病人得医治。可是有些人会认为说，触犯了会堂当中谨守安息日的规条。所以这是当时主耶稣所存在主后第一世纪的犹太人的社会，在他们的会堂的崇拜当中，就是着重礼仪，崇拜律法，把赐律法的上帝都不晓得丢到哪儿去了。所以在这个当下，主耶稣回应说，假冒为善的人啊。所以耶稣对比说，在安息日当有牛驴需要去喝水的时候，一样会带牛驴去喝水，可是在安息日这一天要释放这个被撒旦捆绑了十八年的这个女人，你们却生气。所以在这一段对话当中，似乎要澄清到底在上帝的国度当中，什么是真正重要的呢？当代的这些宗教人士所认为的这些规条是真正重要的吗？耶稣说了这话，他的敌人都惭愧了，众人因他所行的一切荣耀的事就都欢喜了。是一个对比哦，同样这件事情，他的敌人你会发现那个态度，敌对的态度，而相对当主耶稣澄清了到底什么才是重要的呢？众人因耶稣所行的事情荣耀的事情就欢喜了，他的敌人就惭愧了。耶稣说，神的国好像什么呢？所以耶稣用比喻来讲神国呢，他说第一个好像芥菜种，芥菜种特别我们知道就是白种里面最小的，打个喷嚏就会不见的芥菜种子。这个芥菜种种在地里，一旦长大，那个芥菜呢其实长大到会像一棵树似的那么大，所以它就是一个对比，这就是小的不起眼的，可是最终可以长成一个大的。所以似乎是说神的国度呢，最开始的时候是微乎其微的不起眼的，可是呢上帝荣耀的彰显呢，却是必然因着神国的临到，就是展现在众人的眼前。也会说好像是长成了大树，天上的飞鸟都要宿在它的枝上。紧接着他又说，神的国好像什么呢？好像面酵，面酵呢，一点点面酵可以使全团都发起来。有时候我们在读经习惯式的认为说，哎呀，面酵发酵，就是酵就是罪的意思，会指的是比较负面的罪的问题。好，当然前一章圣经耶稣有提到说要防备法利赛人的酵，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会带动的整体都变得假冒为善，所以说要防备。可是在这儿的上下文是提到说，神的国度呢，好像最初也是看不见的、不显眼的，可是它具有极大的影响力，能够使全团都发起来。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解释，倒不必要习惯性的一定要把面教解释成罪恶的影响力。那相对的，也引导我们，我们要看得见神的国度正在进行，而不要像这个法利赛人跟文士在会堂的服事只看重规条，却忽视了神的国已经在他们眼前展现开来了。在十三章的二十二节，特别路加写说，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其实就是他面向的十字架。 在面对着相当多的敌对势力挑战当中，耶稣继续走十字架道路。而往那边去的一路上呢，其实他要预备门徒，要能够成为真正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主的门徒。所以在这个当中，13章的24节，有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这段经文呢，让我们去思想，从主耶稣所带来的能力，他有能力的教导，他非常有权柄的医治人、释放人，这许多的神迹跟耶稣的教导展现在人的跟前，是说神的国已经来到了。可是相对的，人问说，得救的人少吗？主耶稣说，要努力进窄门。在这边让我们澄清哦，救恩仍然是白白的恩典，我们帮不上忙，唯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为我们的罪付了代价。我们没有办法改善自己内在容易犯罪的倾向跟本性，可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舍身流血，他为罪付了全部的代价，所以我们可以白白领受恩典。可是相对的，是不是每一个人对神的救恩有回应呢？的确，救恩是神给人的礼物，可是人是不是都接受这一份礼物呢？救恩在主耶稣的当代是上帝的国度临在当代，神的国度、神的治理是高过撒旦的，甚至也是高过文士跟法利赛人当时所制定所有的宗教仪文的框框。神的国度、救恩在当代已经临到了，可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准确的回应呢？也就是这个人的问题，得救的人少吗？主耶稣说，要努力进窄门。努力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奋力的抓住这个机会，仿佛是要挤进窄门一样，要用力气的努力回应到一个地步，是很认真的对主耶稣所带来的他救恩的信息要有回应，不可能冷漠，不可能没有反应，这个是所谓努力的意思。经文的第26节很有意思啊，主耶稣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相对你会知道，就是当代的这一群人，主耶稣在他们的当中行过神迹，在他们的宴席上跟他们同吃喝过，可是他们对主耶稣的救恩跟神国的领导有没有反应呢？有没有像耶稣所说的要努力进窄门的抓住这个机会呢？我们知道答案是否定的。所以主耶稣说，当那个时机不在的时候，好像是门关了，你们那时候再来敲门，主说，我不认识你们，我不晓得你们从哪里来的。这一群上帝的子民、上帝的选民，他们应该最认识耶稣，可是他们却没有抓住那个机会，也就是没有努力进窄门。后来呢，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而相对这些本来应该在神的国里排名在前面的呢，这些上帝本国的选民呢，主耶稣说，只是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经文的第31节，正当那时，就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离开这里去吧，因为希律想要杀你。法利赛人拒绝耶稣，其实是他们想要杀耶稣，而他们却拒绝耶稣的时候跟他说，希律想要杀你。可是就算主耶稣基督被拒绝不受欢迎，可是耶稣却说，在后的将要在前，也就是本来在神国度之外的这些外邦人，他们可以进入神的国，而在前的呢，就是这些本国的选民以色列人，在前的却将要在后。所以在这段过程当中，澄清了神国度的真理。耶稣引导我们看见，就算当代的人不接受耶稣，可是神的国度一样正在前进。就算说有十字架的阴影跟危机，可是耶稣却提醒说，他的方向就是往耶路撒冷去。就算要在耶路撒冷殉道被钉十字架，耶稣特别还说， 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可能的。这是提到整个旧约以来许多的先知不被选民所接受的那些殉道的行列，而主耶稣基督自己也是走在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在路加的写作当中劝勉了主后第一世纪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也是一样跟随耶稣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从13章的34节开始，我们会看到主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因为他渴望要来聚集拯救耶路撒冷当中的这一群选民，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可是耶稣说，只是你们不愿意。所以这是当时主耶稣在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当中面对许许多多的挑战，有许多人围绕在耶稣的身边，耶稣不断的教导，跟这些人的对话互动里面，耶稣提醒他继续往十字架去的方向道路是确定的，而他在当中不断的训勉教导门徒跟随耶稣一起走十字架道路。耶稣从来不逃避苦难，在苦难当中却让我们看见在上帝所预备的那个神的国度多么丰富的展现在当代的眼前。十四章开始的时候，安息日，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家里，又是安息日，又是法利赛人，在一个律法礼仪的框框当中，这个法利赛人呢又在窥探耶稣，要拿耶稣的把柄。前面是医治了一个病了18年的弯着腰的妇女，这个时候是说一个患着水骨的人被耶稣医治，然后这个法利赛人又在犯嘀咕，耶稣又在安息日治病了。可是耶稣这个时候实际上又在回应当时这些人他们生命当中优先次序，当神的国来到了时刻，上帝所看重的是你所看重的吗？还是只是拘泥于我们认为这个才是对的，这个才是重要的？让我们常常可以以神的话来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而不是拘泥在某一些传统或是我们自己的喜好当中。耶稣在跟法利赛人对话的场景是一个宴席，这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吃饭，然后在这个宴席当中，耶稣看到说法利赛人总是喜欢坐在高位上，因为他们的确蛮有社会地位的。可是耶稣提醒说，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其实跟前面教导很类似，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就是路加福音常常让我们去看见说，上帝的国度呢似乎翻转了人的价值观，颠覆了在当时主后第一世纪我们所看重的所看清的，在神的国度当中被颠覆了，受到挑战。所以耶稣提醒说，用宴席的比喻说，你要注意哦，你不要去选那个高位，要等人请你上来。后头耶稣提醒说，用一个大宴席的比喻来讲述说，神的国呢像是一个宴席一样，上帝发出了邀请，邀请人来进入神的国。人是不是对上帝的邀请都有准确的回应呢？哦，你会发现又来了，就是每一次耶稣在讲道的当中，好像应当要了解神国度的真理的这一群所谓宗教人士，他们应该要有一个准确的判断，对神的国，对主耶稣的救恩可以有一个准确的回应的。可是你却发现他们却为了一些似乎次要的因素而混乱了应当所看重的真理的核心。求主耶稣怜悯我们啊！有的时候我们会因为我们的经验会变成一种限制。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国内服事培训的时候啊，当地教会啊，那个时候有一个异端的问题啊，就是所谓呼喊派，他们会认为说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一定要大声的呼喊。那其中有一位传道人他就分享，他说有一个属灵长辈就教导说，你信主得救的时候，你有没有痛哭流涕大声的呼求主名？那这位年轻的传道就说，对不起长辈，我这个人天生就不爱哭，所以我在信主得救当中我也没有这种痛哭流涕的现象。可是属灵前辈就说，在我的信仰经历当中，信主得救呢都是要痛哭流涕，似乎我们的眼泪呢能够刷尽我们的良心的污秽，好使我们好像与主更加亲近。现在属灵前辈说，好不好弟兄，你还是哭一哭吧，好像哭一哭才能够让我们确定有得着救恩。 然后我们这个年轻的传道也很可爱啊，他说我不觉得我要装假呀，我就是哭不出来耶。他说也许你觉得我不是那么确定的重生得救，那也算了，可是我真的知道我必须向我的主诚实。所以有时候让我们澄清啊，不要让我们的经历代替了属灵的真理，让我们澄清真理的核心，而不要被我们外在当中有一些我们的个人的不同的经历来取代了真理的核心。其实我们了解，在耶稣的当代，这些法利赛人、宗教人士跟耶稣的冲突点，包含他们的传统，包含他们的经历，包含他们所固守的这些宗教礼仪当中的框框，他们认为这些都是不可少的，是重要的。相对的，当耶稣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当救恩临近每一个有需要的人，那每一个有需要的人其实都是这些所谓宗教人士看不上眼的人。你有没有发现是生病的，是贫穷的，哇，是他们这个请客摆宴席绝对不会请来的人，可是竟然是耶稣很愿意去接近的人。所以这是当地的宗教人士，当代的这些所谓法利赛人，他们觉得心里面老是不平衡，老是觉得主耶稣好像有问题。所以主耶稣用这个宴席的比喻来提醒说，神的国呢好像是有人摆了宴席，打发仆人请人来，被请的人呢，经文当中很有意思，说异口同音的推辞。推辞的理由呢，就说我买了地必须去看一看，准我辞了，还有说我买了牛必须去试一试，还有说我才娶了妻。所以说了很多理由，就变成说相对于这个宴席的邀请跟生活当中这许许多多这几个推脱之词比较起来，哪个比较重要，哪个比较次要呢？明显你会发现他用这个比喻的方式提醒说，那么请问神国的邀请呢，上帝国度的邀请当中，你的回应呢，你的推辞呢？所以其实就是引导让我们去思想，在筵席当中，许多人有我们自己的成见，有我们自己的经历，似乎我们认为那个比上帝国度救恩的邀请是更重要的。这些本来邀请的人不愿意来，所以就说派仆人去在大街小巷领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所以把那些本来不配的人都邀来了，经文当中说坐满了我的屋子，而从前被邀请的人呢，却一个都没有能够来体验上帝的宴席。所以耶稣用这个宴席请客的比喻来描述神的国也在你的眼前，上帝正在透过耶稣做邀请，你有没有准确的回应呢？你是否愿意付代价的努力对神的国有一个准确的完全的回应，要来到神的面前呢？那么到底应该要什么样的回应呢？在第十四章的二十五节，这边说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耶稣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什么叫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耶稣说在我们爱的尺度当中，爱耶稣是第一。所以经文当中小字说凡爱我，爱说胜过爱是说恨，爱跟恨的这个两极化的尺度当中，爱上帝爱耶稣是第一。当代的那些身边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也就是前面那些五对牛啦，这个房屋田产妻子啦，这些在整个爱的尺度的优先次序上是耶稣是第一。所以在相对的当中，当我们耶稣放在第一的时候，我们懂得回应神国的邀请，懂得回应那个宴席的邀请。所以耶稣挑战说要坐下来好好的计算代价，算清楚回应神国的邀请要付代价，而不回应神国的邀请也要付代价，要付更高的代价。所以经文当中最后耶稣提醒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神的国度随着耶稣的侍奉已经展现在所有人的眼前了，我们有没有准确的回应呢？当我们真正能够努力进窄门，你会发现以 耶稣为主，尊耶稣伟大的门徒，他就是在世界上有味道的盐，他可以成为这个世界当中有影响力的，具有神国子民的生命力的门徒。这是耶稣对当代所发出的挑战，我们听到了吗？我们在今天21世纪，我们能否成为主耶稣的门徒，真的愿意付代价的跟随他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耶稣，我们仰望你，你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啊。当我们一天跟随你，主啊，让我们每一天就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我们每一回合必须在跟随你的当中，要舍己的时刻，要更多的放下自己，主啊，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你的当中，主啊，那每一回合的放下，愿意为你的缘故的舍己，主啊，你就使我们的生命有更多更多你的荣美，有更多更多像你的部分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来了。仰望耶稣，唯有像你的生命，唯有你自己芬芳馨香的生命之气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对这个世界才有影响力。求你释放我们，让我们自由地跟随你，让我们不是在弯着腰的那个妇人，在撒旦的辖制当中，主啊，乃是自由地直起腰来跟随你。谢谢你，你生命复活的能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真实的，是大有能力的。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